日月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躺好开聊。
Hello， 大家好，那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我是三儿啊，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主持啊，没有很久没有来主持这个节目了。然后，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两位好久没见的老朋友啊，一位是我们的红烧肉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烧肉，好久不见喽。
我刚差点把自己舌头咬了，我想说红烧肉，但是吧，出于尊重吧，我又得尊重你自己的这个叫法，哎，又得把这个又再给读出来，我差点把自己舌头都咬到。那贝克街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嘿、hey,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贝克街 ，Hello。
嗯，贝克街最近也是这个事业风生水起啊。
哎嗨，
那。哎呀，这个捧的这个接的，哎呀，我哎呀，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你知道吗？
哎呀，
嗯，那其实这场比赛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阵容搭配啊，其实有点接近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场其实对阵的是这个我们的算老朋友吧，
可以
啊，艾梅里啊，艾梅里算执教的一、嗯、对，也是我们其实，在枪枪三人行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回想了一下第一期节目的缘由，也就是因为对阵了艾梅里所执教的这个黄潜，
嗯
啊，然后我们才录了第一期的节目，叫《前任攻略》，
没错。
那今天也算是一个回归场啊，也是艾梅里回归英超之后，我们跟他的一次碰头。先从几个点来聊一聊吧。第一个，我们先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一个大概的数据吧。
嗯，
这场比赛大家都有看到，就是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虽然说创造出来一些机会，但是看起来其实挺挣扎的，说实话。就是包括金星科的这个站位和戳萨这个位置的一些发挥，包括恩凯迪亚的这个把握，还有就是上半场几乎也就是看到这个萨卡在右路的一些表现了吧，其他的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亮眼的一些地方了，嗯，先来看看这场数据吧。这场数据出来之后，给到的最高评分啊是阿森纳的这个厄德高，
哦，
啊，然后紧随其后的就是萨卡，排在阿森纳的第三位的是金琴科。那其他的我们在全队的数据上面，控球率几乎也是达到了7-3的一个控球率。那这个。包括预期进球值还有总射门数这些，我们都是占优的。那这场比赛两位看怎么看呢？那红烧肉先来跟大家聊聊这场比赛吧。
就这场比赛的话，结果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想吧，但是过程中间确实艾梅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上半场那两个进球啊，
嗯，
很经典的艾梅里式进球。
对，
第一个是金琴科被抢断，然后反击传给沃特金斯，
嗯，
直接就是面对萨利巴射门拿下。第二个就是经典的艾梅里的倒三角嘛，
嗯，
我们说艾梅里还是非常适合这种啊有实力的中游强队吧，能给大家带来很大的麻烦。
就是
艾梅里的回归的话，
俗称搅屎棍型的球队是吧？
不，比搅屎棍要更高一个级别。艾梅里的话，确实他有这样的能力啊，有这样的能力。他像之前啊，纽卡不是有传艾梅里要过去嘛？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担心啊，因为假如说艾梅里这样的教练，他能得到啊整个球队的支持的话，他是说不定啊有机会就是啊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的。
嗯，
这场结果的话就是还是我们实力占优嘛，没办法，毕竟 一场整场比赛90分钟呢，对不对？我们的球员实力还是占优势的，特别是萨卡，萨卡这个点，这个赛季就是纯大腿了。
嗯，
在我们缺失热苏斯之后，然后萨卡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挺啊。
你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我想跟曼城这场比赛有一点对比的，
嗯，
就是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曼城那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的上半场其实打的还算不错，说实话。
我们上半场
但是下半场打的就很狼狈了，说实话。那这场比赛相比于那一场的话，我觉得刚好是有点反过来，就是，下半场经过调整之后，包括这个战术打法的一些改变，那包括这个人员的一些换位，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打法，并且也打透了这个多次啊，很多次机会打透了这个维拉的一个防线。那你觉得这两场比赛如果说对比来看的话，你觉得针对这种下半场的这种不同的一些变化，我们有哪些进步的一些地方？
其实我们进步的地方最大的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失误更加少了。相比于打曼城那一场，第一个球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啊。
对，
然后这一场也是第一个被进球也是失误，但是呢，下半场我们的压制力更足了，也和对手相关吧。曼城这个级别的话和维拉还不是，就是曼城级别的话还是比维拉还是要强很多的。我们面对的对手水平上面是有差距的。然后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场的防守，中场的对后防线的保护作用还是不如以前了。毕竟帕泰在的时候啊，相当于还是多了一个中卫一样的。
嗯，
烫球王的话怎么说吧，他是偏向于进攻型的，虽然说他也是后腰那个位置上面的，但是防守能力的话较帕泰还是差了比较多的。特别是我记得好像中间有个球吧，然后对面从他顶上挑过去的时候，因为身高不够，差那么一点，然后就被人过掉了。
对，
这还是和帕泰还是有区别的。这我们要想办法，就塔子哥的战术要求估计还是打的是压制型的，要压制对方，所以他选择烫球王的话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就很多枪迷说烫球王不行，其实我觉得烫球王倒是挺厉害的，像他的传球、他的视野、他的大局观还是非常好的。像切尔西这个赛季引进穆德里克，然后他把烫球王卖掉了。假如说烫球王搭穆德里克的话，就是对于波特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毕竟穆德里克的速度那么快，烫球王的视野那么好，打反击还是比较合适的。
嗯，我们是不是应该给
不知道贝克街是怎么看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烫球王是谁呀？可能有的朋友乍一听可能有点迷糊，这位朋友烫球王是谁？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这位朋友听着不是很耳熟是吗？
嗯，我一听有一点懵哦，后来反应过来是谁了。
嗯，
我们大名鼎鼎的若日尼奥嘛，当时和扎卡还有亨德森还有谁去了并称英超四大中场嘛。扎卡嘛，卡牌大师，若日尼奥踢球烫脚。懂了吧，
都是有梗在里面。对，
嗯，上半场我们其实并没有打出来太多的一些变化，就可能单纯的就是我们的边路下到这个弧顶的位置，这个45度角的位置之后就开始内切了。那其实在阿斯顿维拉针对我们的这个打法，其实做出了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出了一部分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防守了。那针对我们的内切，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说太去把防守的重心去放到这个外侧去防我们的这个下底传中，更多的就是卡我们的内线，就是卡我们的内切。那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算是战术上被针对的，而且我们并没有说打出更多的一些变化。那其实在我的印象里边， 只有在上半场最后时间段，我们打出了一个传中球，是恩凯蒂亚的一个头球，其实还是蛮有威胁的。那会儿其实我就在想，我当时就有在说，我说下半场希望能够坚决一点下底，不要说单纯的我们只是那些，因为左侧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特萨德其实打的，怎么说呢，不能说他打的不好，你也不能说他打得很亮眼，就是打得很平庸，我觉得，就是很普通，也不能算平庸吧，就是很普通吧，因为确实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的这个特点，因为，特萨达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在脚下的功夫和他的包括这个过人能力，其实都会，有比马丁强的一些地方，那其实这场比赛并没有说打出来他的这些特点。包括说这个，他之前会有一些，比如说下底溜底线，对吧？然后去做的一些过人的动作，包括下底之后，给到禁区弧顶位置的一些倒三角，其实他都没有打出来。其实说实话，所以说，下半场在60多分钟的时候换掉托萨德，换上了马丁内利之后，揣测一下，我觉得可能阿特塔对于战术打法可能会去做的一些调整，包括其实你可以看到从下半场开始之后，包括我们的下底其实确实打了很多次下底，而且很坚决，包括萨卡那边很坚决，而且在我们打开了这个局面之后，我们的中路这一块也打开了很多的一些空间出来，因为边路我想防你内切，我可以往中间收，这个对于你中路的防守其实是有很大障碍的，我人员更密集了，但是当我往外线去走，你要防我的外线的时候，其实会拉开一定的幅度，那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在中路的一些直塞球包括创造的一些机会也蛮多，说实话而且机会很好啊，包括这个若日尼奥的一些直塞球啊，这个先来聊这个若日尼奥吧，好吧，就是确实是这个很有争议的一个人啊，这个众所周知啊，这个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若日尼奥黑啊，我是个若黑啊，我先摊牌，我先表明我的身份，我是个若黑。针对若日尼奥，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有做过很客观的一些这个评价了。啊，包括若尔尼奥的进攻能力和他的这个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说实话有一定的能力在里边的，而且确实是也能打出来，包括这场比赛其实也打出来了很多一些亮眼的表现，但是他的这个防守能力是我很不喜欢的，我说实话我特别不喜欢。首先他在面对这个压迫和这个逼抢的时候，他的这个持球能力就很差了。他的摆脱能力很差的，包括面对高压的时候，他的这个出球能力其实会打很大的折扣，啊，那这是一方面。他作为后腰这个位置，他还要兼备一定的防守能力，那我觉得他在防守能力这一块是完全给不了阿森纳任何的一个提升的，这是我不喜欢他的点。那两位还没有聊过啊，我也不太清楚两位对于若尔尼奥的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吧。贝克街先来。
可以。刚才主持人三哥提到了说他是一个坚定的若黑，那若黑的反义词作为若日尼奥的支持者若知的话，
嗨
啊，
合着若知是这么理解的。好嘛，
那我们都是若知啊。啊，是这样的，对，但其实当然还是得给我们的主持人三哥洗白一下啊，我们是为了节目效果，并不是三哥真的是一个若日尼奥的黑啊，我们就是为了制造矛盾去产生话题讨论啊。其实能看到上半场的话，我们的中后场更多的是金琴科去控球去寻找机会，但是会发现还是跟曼城那一场或者是之前吧，很大家朋友们都诟病的一个，就是他一控球之后个人技术毋庸置疑很强，但是会出现失误，因为他给我的性格的感觉就是年轻气盛，还是年轻人的那种作风，那种很激情但是还是很小孩子那种感觉，会有失误，然后还会莫名其妙的远射，但是这个远射到底是他自己的选择还是教练组安排的说你可以去这样远射， 我们不知道也没法去说，但是包括曼城大家都在骂他，说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远射，你远射了没有效果就把球权送出去了呀。包括阿斯顿维拉的时候第一个进球的那个被人抢断，就是不太不在意了，被人从脚下直接把球给扣掉。那到了下半场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变化，就是金钦科的控球相对变少了，那球更多的是在若日尼奥的脚下去让他去传递，这应该是中场阿尔特塔去做的一个布置，说我们换一个人让若日尼奥去走这个传球的路线，让他去指挥，让他去调度。那么我想对比的就是他当时第一交易到阿森纳之后的第一场登场，就是对埃弗顿的那个下半场换人，他换上来之后那场我非常生气，我对他，那是他第一次登场阿森纳的比赛，我很生气，是因为他上了之后传了大量的直塞球，全传给对方了，全传给埃弗顿的球员了，我当时很生气，我说你这个你第一场比赛你搞这些东西，但是球员还是得用长久的眼光去看嘛。后来发现他这场比赛就很不一样了，可能是那场比赛教练组肯定是安排他的，说你来我们球队我就是需要你这种踢球的方式。那这场比赛他，我看到有网友开玩笑说他这一场的直塞球可能比在切尔西的那一年的直塞球还多，他确实创造了无数的直塞球，尤其是到了末尾的比赛给萨卡塞的那一个极限的一个内部的直塞球都非常舒服，还有像右后方斜吊的那些个高吊球都非常舒服。我想这种视野大局观，包括他往萨卡那个边路吊球的时候的一些选择，他是视野思路阅读比赛的能力我都觉得还挺完美的。包括阿尔特塔建队的理念，我给我的感觉一直就是技术至上，所以你像很多我们可能朋友们都喜欢的黑又硬，那其实真的适合阿尔特塔的思路吗？我觉得不见得，技术甚至可以大于身体，身体可以后练，但是你一定要有技术。所以若日尼奥虽然我们讲说可能比托马斯帕泰防守或者其他的弱一点身体强度，但是他站在那个位置好像还比托马斯帕泰能踢出一些他没有的东西，包括向前的直塞，内部的直塞很坚决，这我看的还挺欣慰。但是这一场有我们吃了一点优势，就是他相对于曼城来说他们的压迫能力压迫强度并没有那么高。曼城呱呱真的是挺狠的，知道阿森纳的球员控球如果紧张的话，曼城搞压迫这一套肯定会出现失误，他们特意安排了这个让球权的战术非常成功，阿森纳确实失误了。但这一场如果压迫不高的话，若日尼奥还是挺强的，这就是我总体的观感。对，
其实包括刚刚贝克街有说到的几个点，一个是直塞，这场球的若日尼奥的这个传球的精准传球总共是80脚，成功了71脚，他的这个传球成功率基本上达到了这个89%，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这个说实话。但是我一样还是想说的就是他的这个防守能力，因为其实说实话很多人愿意把他跟扎卡去就做一些对比了，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防守能力确实太弱了，他不能是跟这个托马斯去做这样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因为托马斯的这个覆盖能力和这个覆盖的范围确实是他完全没办法去比的，那也不是他的强项。那如果说拿若日尼奥跟扎卡来去做对比的话，扎卡在这个本赛季开始啊，我们就聊现在的扎卡，他其实跟扎卡类型还倒不一样，说实话，因为扎卡更多的这个选择是做前插去创造机会，他本身就是这个机会。那若日尼奥更多的还是说在于这个球的控制和这个球的这个输送上，包括其实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若日尼奥在
有几脚，包括刚刚贝克街有提到的一个球，就是大家印象应该比较深的，就是给萨卡那个直塞，最后稍微大了一点，萨卡没追上那个球。那个球其实如果说萨卡能领到的话，那个球可能也是一个面临的一个单刀的一个机会。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更多的还是两个类型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能做一个横向对比。所以说，针对于若尔尼奥的这个使用，可能会是一个看等到托马斯回来之后，看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后腰的选择。那是托马斯搭档若尔尼奥，还是说怎么样？若尔尼奥还是作为这个替补的选择，去在扎卡冲的体能差不多，因为这场就是这个赛季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扎卡的这个体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下滑，基本上就是冲半场。说实话，扎卡现在这个打法基本上就是冲半场，啊，半场冲完看是不是就要换打法或者怎么样子。若尔尼奥有一个点我是很不满意的，就是他的这个防守态度。我其实很我好像对每一个球员，之前有咱们在聊这个贡多奇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在聊这个话题了。
洛孔加，
对，包括洛孔加，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接受你像扎卡刚来的时候一样，你可以鲁莽，你可以为了抢下这个球你犯错没关系，这个是我能忍的。但是我不能忍的是，你去做一些无谓的一些犯错，或者是说怎么说呢，不够足够积极，或者不够这种特别充分的这种有一些拼抢的一些举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防守的一些最基本的动作在里边吧。我觉得其实在看我们在做第那个丢这个第二个球的时候，这个球就是31分钟我记得，其实就是库蒂尼奥进的那个球嘛，就是若鸟。
对，
他在跟防卡马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不够积极，这个球让卡马拉直接过去，因为他明显的你可以看他脚下的频率是没有跟上的，让卡马拉过去之后穿插过了，把本白这个点漏过之后，直接把球直塞给了莫雷诺，最后莫雷诺一个倒三角给到这个库蒂尼奥才直接打门的。所以说这个球我如果说要去追的话，首先这个被穿裆的扎卡我就不说了，那这个首当其冲啊，扎卡这个球这个你洗不掉的，这个球穿你的裆啊。其次就是本白在，其实这个球你可以看到，就是本白为什么下半场会被去做一些调整。这一场确实也被打的，其实也有点难受。说实话，本白这一场，
被打身后了。
对对对，然后其次就是若尔尼奥，若尔尼奥这个球其实也是有很大责任的。就是如果说他把卡马拉这个位置卡的死，卡得住，让卡马拉没有这么轻松的把这个球能够直塞给这个莫雷诺的话，这个球其实基本上也就卡死了。所以说。这个是我比较讨厌的一个点吧，就是在防守的积极性上面，这个是我比较，可能是我个人比较注重的一个点吧。对，
但是我稍微插一句，那扮演若黑的三哥说完了，我们这些弱智们提一嘴，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是，若日尼奥的防守还跟其他球员不一样的点是，他更多的是通过他自己的球商去判断路线，去封堵，提前站位，而不是说去我们说叫缠斗，去跟随缠斗持续性的，所以他跟扎卡还稍微不一样。包括他来阿森纳是阿尔特塔非常想要的，他早就想要他，包括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曼城最早也想买他来着，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也是阿尔特塔主持的，说非常想要他，很久之前就想要。那么今天来了，我觉得一定有他的道理，就是说阿尔特塔看中了他的这个球商，他的这个个人作风。因为我了解到一条新闻，就是若日尼奥在切尔西的时候，他的那个应该是助理教练，也不知道是分析师的，就是说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若日尼奥都会主动的向这些技术人员吧，我们统称为要 这一场比赛他的个人数据分析或者是影像资料，他会去回顾这一场比赛他的控球、他的传球，哪个传球传的还可以更好一点，他每一场都在做改进。所以他是一个，单从这条新闻上能看出是一个积极的，每一场都在做变化，都在做总结归纳的这么一个球员。我觉得这种态度如果能带给其他的球员的话，那这份价值是非常大的，这种学习进步不断改进自己的态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阿尔特塔能欣赏他把他带来的原因吧，球商、态度，包括阅读比赛的能力各方面，我觉得这些是正向的。对，
嗯，
三哥，
那其实刚刚在聊到若尔尼奥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面对一个话题，就是说面对对方的这种逼抢，尤其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赛季那个阿森纳在前面的一轮，尤其前半程啊，这个风生水起的一些表现之后，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现在的球队其实，我觉得好像确实有这么一股这个妖风四起啊。
怎么说？
全场的这种压迫性和这种抢逼围这种动作的一些战术动作的一些出现，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针对所有球队都这样，还是说只是针对阿森纳这样子。因为我在看阿森纳的这些比赛当中，我觉得成为一种固定打法了。啊，大家都知道阿森纳这个面临这个高位压迫，包括面对一些这个全场紧逼的时候，啊，有一些高强度的一些压迫的时候，阿森纳会犯错，并且会直接的导致一些丢球和一些这个更严重的错误。两位对针对这一点怎么看？就是觉得这种风格可能是一种大势所趋，还是说算是只是针对一些个别球队会出现这样的战术的一些打法？
嗯。肉肉老师，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那个比赛时间往前推，就像最开始我们打利物浦那一场一样的，利物浦的逼抢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然后第二个就是埃迪豪打那个纽卡，埃迪豪那一场，埃迪豪很好的限制了两个边路的发挥，所以大家其实你。拿到英超的榜首，而且占据榜首那么长时间，英超所有的球队 都会去研究你的打法，然后有能力的他会学习你的打法，这个东西你没办法，你是榜首肯定会有人去针对你的。所以大家这个抢逼围啊，这个战术啊，大家肯定都会去用的，有能力当然都会去用的，没有能力那就只能像埃弗顿一样的嘛，像戴奇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确实挺正常的。再说一下就是防守问题啊，塔兹哥的想法就是啊，以进攻为主，去压持续的去啊压制对方。但是现在就是对面也会这一招了，然后塔兹哥想要怎么去破局，若日尼奥肯定不是一个破局的方案吧。我觉得若日尼奥不是一个破局的方案，他反而是一个提供啊，和帕泰不一样的选择。帕泰的防守是非常好的，三个中场中间怎么说帕泰的防守是最好的嘛。然后其次是扎卡，扎卡的话就是怎么说很果决，该吃牌就一定会把牌吃上。胖子哥的话啊，还是以他自己的观察为主，而且他在切尔西的时候，切尔西的中卫大家都懂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像咱们两个年轻的中卫和切尔西的中卫相比起来的话，还是有啊不小的差距。所以说帕泰的话肯定还是在塔兹哥的第一选择。像冬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塔兹哥应该给扎卡安排一个替补，然后没想到没有再进一个中前卫。但是扎卡这个点的话，等热苏斯回来之后会好一点，因为热苏斯的话相对于凯皇来说，热苏斯的回做能力是更加强的，他是能够帮助到扎卡去进攻去前插的。最佳的选择的话，热苏就是没有伤病的情况下，中锋首发热苏斯，我觉得还是帕泰搭扎卡这一点。
那如果针对下一轮呢，我们下一场要客场去打莱斯特， 你们觉得莱斯特会对阿森纳使用这种全场的一个高位压迫或者是高压的一个态势吗？
有可能，因为大家都会去研究的嘛。
嗯，
阿森纳我们也是比较怕这个战术，因为打曼城那么多失误大家都看得到的，莱斯特城也有那个能力。
嗯，
就看塔兹哥去怎么破这个局的。
可以看到最近的几场莱斯特除了3-0输给这个曼联，就是在昨天这个比赛之后其实这场比赛打的怎么说呢，还是有来有回的吧。但是其实在之前的几场比赛我觉得莱斯特打的还 OK 的，包括4-1这个干翻热刺啊，包括这个也是按掉了这个维拉。嗯，其实前面这两场其实打的还都不错，说实话还是让我在 FPL 的时候有一定想持有这个莱斯特球员的这个冲动。但是在上一场其实可以看到莱斯特有几个点，就是他的锋线一个是锋线位置伊西纳乔这个赛季其实说实话出场的时间倒并不是太多，只首发了4场，大部分时间都是替补出场的。那进了3个球4个助攻。瓦尔迪呢，其实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到，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有点力不从心的这个感觉啊。这个赛季只进了1个球，给到这个战术作用上面其实反倒下降了很多。对，所以说其实针对莱斯特的这种，莱斯特其实之前的打法对于阿森纳来说的话也是挺难受的，说实话。虽然说其实我们对阵莱斯特的这个比赛最近的这两年没有吃太多的亏，基本上是能够保持全胜的。
对
啊，我记得是只有在哪个赛季，在二零赛季的时候输过一场球，之后就再也没有输过球了。所以说其实还是占有一定的一些赢面在里边吧。我觉得那个包括其实针对这场比赛的结束之后，阿尔特塔对于这个战术打法的一些调整，包括一些落实上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会有一些调整吧。我觉得可能包括其实我觉得人员的调整也会有，首发的阵容的一些调整也会有。那两位觉得这场比赛猜个比分吧。
我大概觉得2-1左右，阿森纳2，大概是这么一个。
嗯，肉肉呢？
莱斯特城的话其实怎么说，伊西纳乔这个点他打单箭头的话倒是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啊，但是他大打卡的话真不好说啊。但是莱斯特城的最猛的那个火力点还是麦迪逊，其次好像应该是巴恩斯，然后再是三个前锋吧。3-1我们赢。
OK，
两位都没有给出一个零封的啊，就是还是对于这个麦迪逊啊，包括这个迪勒曼斯呀、对吧，针对他们的这种，包括其实那个右路的卡斯塔涅会有一定的忌惮是吗？其实我倒觉得包括其实平原啊，平原在这个 FPL 选人的时候其实也在说其实他是看好麦迪逊这一场可能会有这个上分能力的啊。那个我反其道来一个吧，好吧，我猜个2-0吧，好吧，我觉得能零封。我觉得下一场的首发后卫还是本白、萨利巴、加布里埃尔和这个金奇科，我相信还是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那针对对方右路啊，也就是对位的金奇科这一侧，我觉得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换人调整。那在开场之后，我看一下对方的一个攻势吧。我觉得对方的进攻强侧还是在他的右侧，也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左侧。对，所以说看一看吧。那其实我们第一趴聊得也差不多，下一场比赛也都做了一个预测。那我们稍事休息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今天第二趴。
回来，那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第二趴吧。今天第二趴其实，想聊的也是针对最近啊比较火的一些点。那一个是阿森纳的轮换这个点，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结束的时候，其实有在点到啊，阿森纳的这个轮换，其实在全英超来说的话，算是最少的。那两位针对这一点来说的话，有什么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吗？就觉得是真的是我们这一招鲜就能够吃遍整个赛季啊，就这一套阵容我们能够把这个赛季这个一直吃红利吃下去，还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阵容替补的短板，我们替补这个有一定的断层，两位觉得这个问题怎么看？贝克街先来吧。
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不变的话是正确的，也是无奈的，因为我们的阵容包括我其实从头讲的话，就是阿尔特塔的这一套打法是需要场上的11名球员包括门将都需要有一个很高的水平才能完成这一场比赛，不允许场上有一名混子。所以其实来看，老实说阿尔特塔老是用一套班底，对手不管是谁他都不去做变换。但是最早阿尔特塔刚来阿森纳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路易斯这些人的时候，可是出过一则新闻，就是阿尔特塔，我大概记不清了啊，就是多少多少场比赛用了多少多少个阵容，后卫线从来都没有固定过，大卫路易斯搭档了多少多少中卫，他们怎么换，然后中场是怎么搭配的。那个时候咱们的朋友们都在骂说怎么就固定不下来呢，怎么会有默契呢？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一套班底，阿尔特塔仿佛挺认可的，那么一直坚持下来，场上的球员都能认清楚自己负责哪一块场地，负责哪一块区域，都是很默契的，左右脚都是安排好的，就要一直坚持下去。而且还有一个，我为什么说是无奈呢？你去看一下板凳，有几个能配得上说我轮换人的？我说句难听的，恩凯蒂亚他只是个替补，他还达不到热苏斯那种能回撤拿球甚至从中圈开始往前盘带的那种能力。包括为什么最近我们一直在说马丁内利好像哑火了，好像表现得特别差，过人，以前的过人王怎么现在过人也过不掉，进球也进不了，很挣扎在那个方向。我们总是说是金琴科把他的空间给压缩了，但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问题是热苏斯没有办法跟他再搭档了。热苏斯在的时候经常是
对，
热苏斯有的时候会拉到马丁内利的那一条边路上去持球，热苏斯有非常强的持球盘带能力，然后跟马丁内利轮换，马丁内利到中路了，这种交叉对方的防守很容易出现纰漏，然后产生进球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打出新的东西。现在没有人跟他配合，他踢得很挣扎。再一个，你像扎卡，我们老说扎卡最近累了，那谁来换他呢？我们看一眼板凳席，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合格的球员能换他。你说，难道要让法比奥·维埃拉首发去替扎卡的这个位置吗？我不敢想象他的身体对抗，包括后卫线，萨列巴谁来踢呀？没法踢。萨卡这个位置谁有资格，谁有这个能力去保证说我把萨卡换下来让这个人去首发而能保持球队整体不掉档？整个替补席没有任何人能轮换掉这一批首发，都换上之后都会掉档，所以这个挺无奈的，也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阿尔特塔为什么一直想买人，一直想买好的球员，起码有两套班底，这两套班底一轮换保证整个场面不会掉档吧。所以现在目前来看没办法，就这一套阵容能踢出东西那也没有办法呀。当然我觉得强队踢这种控球游戏，咱们说控球比赛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打法，我掌握主动权，但是没有办法，你说被对手压迫失误了去丢球然后最后输掉了比赛，那是自己的球员这叫技术不精湛。但是我们仍然要强调，就是比赛是由我自己掌控，我来去挑这个主动权，所以控球率要高，所以要一直主动去找机会。 我觉得阵容目前来看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嗯，明白。那红烧肉呢，关于我想问红烧肉一个点，就是你觉得要不要去尝试用蒂尔尼换掉金金科，或者说用蒂尔尼去打另一套这个打法？
我个人认为吧，塔子哥的话，他的战术还就是那一套呀，左边后卫内收，然后让一个中前卫前插去帮助前场，特别是左侧那一场，然后让那个厄德高去帮助右侧，这个是塔子哥的战术啊。然后塔子哥买人也是按照围绕他这个战术来设定的，所以说这个轮换最少，轮换是全英超是最少的吧，这个是塔子哥的安排，我个人觉得是塔子哥的，并不是说什么啊场上没有人可以换，或者是啊塔子哥不愿意去想办法去啊就手上这些菜来就手上这些原材料来做出一道菜。
提到这一点的话，我还想说，那包括蒂尔尼的这个问题，蒂尔尼换下金琴科的话，谁来帮助后腰的这个位置去解压呢？现在是若尔尼奥如果没有一个人平行去站位去帮助他多一个接球点的话，单若尔尼奥站在那一个后腰位置上，我觉得会被人给逼抢的很难受。蒂尔尼不是没踢过内收，他尝试过，他努力的尝试过，我看到过，但是踢得很难受很难受。所以现在的战术就是要求两个后腰去均衡出球点，然后让扎卡去前压去打到内部的位置，然后那一段时间踢得好，我个人认为热苏斯的功劳很大，他频繁的在扎卡马丁内利他们形成的一个三角区域进行轮转，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扎卡都会有的时候会轮转到中锋的位置上，然后热苏斯去拉边马丁内利内切，就这种转换，但现在打不出来。蒂尔尼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战术蒂尔尼没办法登场，他蒂尔尼上场打不出阿尔特塔阿森纳想要的东西，所以挺遗憾的，虽然我很喜欢蒂尔尼。对，就是这些。
蒂尔尼的话其实他待在边路的威胁比他待在他中间的威胁要更大，蒂尔尼也是很努力的去踢内收那个位置了，但是其实最开始上的时候就是热苏斯在的时候，蒂尔尼也是上场的，他还是往边路走的，然后扎卡回撤回到那个和帕泰去平行站位，然后蒂尔尼去站在那个马球的那个位置，然后马球和那个热苏斯他们两个人做一个轮转，然后蒂尔尼是站在侧翼进行去包抄或者甚至是去传中。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不知道塔子哥是怎么安排的，蒂尔尼也是应该要捞到一定的出场时间。
可能我觉得阿尔特塔更想要的就是技术吧，就是技术至上，我要求每一名球员技术都非常高超，在球场上可能是这样吧。
但是怎么说，技术型的球员有不少，但是不一定能买得到。
确实是这样。
就像之前推中场的话，我想要，我就是推中场我推过一个名字吧，就是梅里诺。那个典型的西班牙中场，西班牙类型的中场，就阿特塔那种类型的，觉得下窗的话可以去试试梅里诺呀。
可以，我明天早上吧，明天早上给阿尔特塔打个电话，我跟他说一声。没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就像之前大家都说穆德里克的时候，然后我还是提出就是扎哈和戳萨二选一，我觉得扎哈和戳萨这两个人会来一个，果不其然还是来了特罗萨德呀，戳萨来了。
那其实两位都觉得是这一套打法，其实就是因为轮换少的话，这个现象 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塔子的这个战术安排的要求，所以说稳定住了这一套打法的阵容。那也是希望吧，看看我们在下窗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吧。我觉得可能一套打法可能不能支撑阿森纳，可能包括下赛季如果说我们打欧冠的话，包括这个多线作战的话，可能这一套打法肯定是不够的。那看看下窗的一些想法吧，包括其实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在这一套打法当中逐渐被边缘化的一些球员看能够充分利用起来，我觉得可能也是塔子现在应该再去做的一些事情。
嗯，
那聊完这一块儿，我们再聊一聊最近的另一个热点，就是这个里梅森啊，这个，哎，这个我们在对阵布伦特福德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大家可以明显知道这场比赛，这个他做了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判罚，
嗯，
那也导致说我们的直接的丢分啊，这个有一个越位的一个漏判，
嗯，
那他是作为这个当时的 VAR， 那也是被这个现在正式从这个英格兰的职业比赛官员有限公司被迫离职了，已经被开除了、
嗯。
那这个消息两位怎么看？是觉得其实我们在针对这种很争议的判罚，其实这个赛季已经有很多场了，我们确实是面对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这个 VR 的一些漏判，包括这个当值主裁的一些这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些判罚吧。我觉得两位觉得是真的是这个业务能力太菜了，还是说真的会有一些这个像传闻中的这个啊，这个英超要权衡啊要有这个不能说让这个联赛没有看头了，对吧？会有一些任务。两位觉得这一点上面觉得是怎么样的？
肉老师，
里梅森技术水平本来就差，正常的。然后再看那个带任务来吹的嘛，这个不好说啊，因为我也不是裁判。不过不用担心啊，英超管不着咱们。
嗯，哦，
这里梅森开除是个好事儿，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对吧？毕竟这样啊，水平差到这个地步上面来说的话，也不能说是好事儿吧，说不定天谴到其他人了呢。
其实里梅森之前很早的时候其实温格就有骂过他啊。
对，里梅森好像是和谁
他这个
谁有裙带关系吧带进来的。
哦，
对，
好像是的。
当时温格其实也说过，就是他这个水平就不应该来执法这个英超。当时有说过他，就针对他的这个执法水平，他当时是作为主裁判，这个有过一些争议的一些判罚。那其实当时就已经对他有过一定的质疑了。
嗯，
那贝克街呢？觉得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阴谋论啊？
我挺喜欢阴谋论的，我觉得肯定是带有一定的任务去吹的，不管是直接指使还是就是心里这么暗想的。包括这个赛季，我就随便说几个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曼联的那个护球的那个越位，那个进球很经典。包括刚刚比赛完过去的那个对阵莱斯特城，曼联对莱斯特城，那个萨比策踩踏那个费斯那个膝盖那个位置，
踩那个小腿啊，
对，小腿那个位置，他们有评论说是因为他收脚了，力度没有那么大，所以没给牌。但是我觉得没有红牌，至少黄牌吧，这个动作。所以这些东西怎么说，感觉肯定是英足总想我个人的阴谋论啊，想制造一点三家称雄的那种感觉，
三足鼎立啊，
对，想把他的比分顶上来，然后把阿森纳的拉一拉，稍微有点看头，你别这个赛季英超就这么盖棺定论就没劲了呀。但是话说回来，不管他是带着任务还是业务能力确实差，这是还是客观的，主观还是说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每一场比赛的机会。我踢他个3-0，你 给我误判，我又怕什么呢？对不对？但别每次机会抓不住，就跟这一场厄德高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对，在门前几乎是打空门嘛，咱
眼都绿了，
对，
眼都绿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恩凯迪亚接那个厄德高的一个直塞单刀，算是小单刀吧，他往外拨了一下，机会没了，然后挑高了嘛。就这种球，你像这种球，咱说最近状态比较火热的拉师傅，如果接到厄德高的这种直塞，是不是一个爆抽就直接进了呀？那恩凯迪亚没有把握住这种球，那就像这种刚才这两个机会，如果我们提前把握住了，你早就结束比赛了，没有后边最后，说实话那个球还挺幸运的，若是你要一个运气球把它抽进了，打到他的脑袋上进了，那假如没打到他的脑袋没进呢，是不是我们最后就2-2只拿一分了呀，连马丁内利的那个球都没有了呀，所以不能每一场都靠幸运度去混比赛，所以还是把握住自己吧，裁判都是客观的，自己是主观的。
对，其实我相对来说比较认同这个贝克杰后面说的这一段啊，就是说实话，我其实我骂的时候可能会骂啊，我一般这个如果遇到一些这个不公平的一些判罚的时候，我其实会骂啊，这个什么英足总啊什么的。但是你说真的让我去理性的去分析的话，我觉得倒不至于会有什么阴谋论的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多少可能会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色彩，就是裁判的个人色彩在里边。
嗯
啊，但是我觉得并不至于说整个这个英足总会去调配，或者说去平衡，我觉得多少是个人色彩在里边的。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后面说这段比较认可，因为我记得有一场比赛，之前萨卡，应该是上赛季，啊，我记不太清具体是哪一场了，就是萨卡有一个进球完了之后被吹掉了，啊，但是那个球其实是有争议的。但是转身，阿森纳那个萨卡又进了一个，中间间隔好像没有超过5分钟吧，我记得，很快的时间就又进了一个，所以我其实我当时就很开心嘛，我当时也记得我发过一条动态，我就说过，我说吹掉一个又怎样，对吧？我们还有，其实这个就确实是我们很希望的，就是哪怕是我们吃亏没关系，我们吃亏。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当你强大到就是这个像前几个赛季的这个曼城的这个高光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随便吹嘛，我就是统治力，我就是就完全掌控这场比赛的这种统治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阿森纳真正达到辉煌的时候。所以现在只不过是，对，就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在路上而已。对，
强大到任何裁判或者是客观因素想黑你都黑不掉的时候，那是真强大了。
对，或者是说你就算是拼了命的黑，你也就只能黑掉这一场。对吧？当我真的已经这个控制力已经恐怖到我上来砰砰砰给你进几个，你连还手之力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办法吗？你没有什么办法的，你最多就黑掉一场比赛嘛。那我领先，我提前夺冠怎么办呢？
是，
我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说其实，我也希望吧，希望能够这个按照塔子哥的这个理念啊，这个三年英超，5年欧冠，我也希望按照这个路数来啊，
同意，
尽快的完成这个复仇的，不是这个副业大计啊。
是，
所以那这一趴其实也聊差不多。那针对最近的几个热点问题，我们大家也都聊得比较透啊。那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准备迎来今天第3趴。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趴。哎呀，今天好像聊了很多热点话题啊。
嗯，
那第三趴我们开场先来聊一聊这个艾梅里吧。其实，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这个铺垫啊。
嗯，
这个确实是两年时间没见啊。这个确实从两，我不知道两位现在怎么去看待艾梅里啊，就是。
嗯，
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就是从最开始，哎呀，艾梅里来到阿森纳之后带给阿森纳球迷啊，我觉得当时好像大部分枪迷都会有一个哇可以呀、啊、
22场不败，
阿森纳这一波对吧，这一波打得很不错啊，而且当时应该算是全英超都是这个刮目相看啊，觉得哇天，这阿森纳要疯啊啊。然后紧接着这个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我觉得我想用断崖式下滑这个词儿来代表，就是直到后期埃梅里的后期的一些固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很有争议吧，很有争议的一些做法啊，
嗯，
包括这个换人啊，包括这个战术打法，这个倒三角嘛，对不对？
嗯，
直到现在我就。已经过去两年了，再见艾梅里的话，两位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心理的路径，或者说有一些想说的，觉得我们在这两年当中有一些变化没有，或者说想针对之前的这个艾梅里的这一套有什么样的一些进步没有？这个贝克街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吧。
嗯，其实再见艾梅里有什么想对他说的，那我就是两个字，再见。这是不想见到他。你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他刚来的时候，哇，好怎么怎么样，连胜多少不败多少场，然后开始出现那种华丽足球啊，怎么怎么样。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啊自己的观点就是，那些东西不是他的，是上一任温格教授留下来的东西。我猜测当时踢出那种华丽足球的时候，包括那个时候还有拉姆塞在的时候，就那些华丽足球，我觉得他在教练席看到，我估计他内心也在嘀咕，这是谁教的，怎么能阿森纳这么厉害能踢出这种东西。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越往后包括他的第二个赛季，我一说大家肯定就知道，对阵沃特福德，德乌洛菲乌爆射阿森纳，然后整场比赛他们射了31脚，那一场真是把所有人都恶心到了。因为为什么不喜欢他，他就是一个整个人的作风，包括对媒体表现出来的作风，他是没有人格魅力的，我们讲叫不会做人的这么一个人，我不喜欢他。包括他带给阿森纳的是一种完全不非阿森纳的东西，我心目当中，我个人认为阿森纳是高贵的，是华丽的，是必须踢控球，必须踢主导比赛的这么一支球队，而且必须踢得要华丽，要好看。我甚至有的时候都能接受你平局，但是一定要好看，不能跟对阵沃特福德同样是2-2平局，但是那一场是把所有人都恶心到了。还不如打对攻输球呢。所以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埃梅里当时下课那一段时间也没有输得那么厉害，球队也没有输得那么厉害，但就不能容忍直接把他解雇掉了。因为我觉得也跟舆论有关系，大家，我包括国外的球迷，我觉得都不喜欢他。反观为什么阿尔特塔那个时候都排名最后是第10是吧，还能容忍他那个时候一直输球。我记得哪个赛季，21赛季还是哪个赛季，开场一直输啊，对，就是21赛季，都能容忍，就是因为他带来的是华丽的，是他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原来的阿森纳回来了，那支在我们心中的华丽足球的阿森纳，主导比赛的阿森纳，控制场面的阿森纳回来了。所以我们球迷宁愿他是个菜鸟主教练，也愿意等待他，给他机会，给他甚至老板给他钞票去购买打造他的班底。所以这是他跟埃梅里的区别。所以说再见埃梅里，
说实话，祝福他吧，祝福他在小的球队有自己的好的前途。但是在阿森纳这一段时光，是我无比恶心也无比噩梦的一段，所以就这些吧。
对啊，贝克街一句祝他在小的球队
是，
哎呀，莫名戳中我的笑点，我天，就确实是这个，确实比较适合维拉这种，也不是说瞧不起维拉啊，真的是不是，我不是瞧不起维拉，
嗯，
我只是觉得可能更适合像这个联赛的中游，或者是这个就是不是说争冠队伍当中啊，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合待在这个争冠队伍当中，尤其是这个就可能这个欧冠球队当中吧，我觉得可能他不太适合，我觉得他很适合打这个争欧联，或者是说在欧联再往下的这个欧会，
嗯，
啊，那个我觉得他可能更适合这样的一些球队，我觉得可能对于他的这个战术打法来说的话，可能确实是能够相得益彰啊。
嗯，
那红烧肉呢？
啊，第一个怎么说吧，其实说艾米里这个人我不喜欢，确实不喜欢，但是说他菜的话，其实艾米里这样的教练他比较适合带那种啊中游球队，并不是说什么啊豪强，或者是我要去在比如说在英超我要去争欧冠的球队，然后在西甲的话可能我就争个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这样的球队，艾米里还是适合带这样的球队，
开发航母的，
嗯，
航母他没办法，航母那个你现在谁去都压不住啊，那个情况谁去都压不住，就一个火药桶。这是艾米里的缺陷吧，就是人的魅力上面确实是有问题的，但说他执教的水平确实挺高的。倒三角这个战术其实很经典呀，我们也打倒三角呀，我们现在也有倒三角呀，也有倒三角的进球呀，是吧？像烫乔王那个，然后辛钦科那个也算。
嗯，包括托马斯帕泰也会有这种，
对，这是个
远射
非常实用的战术，非常实用的战术。所以艾米里这个人实力是够的，人格魅力差一点，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啊比较会做 PPT 的人。塔子哥适合、
别差一点，差太多。
塔子哥就是适合那种战前演讲那样的，他更能激励士气。
嗯、
塔子哥 PPT 水平也不差，好吗？
对，但是他直接战前鼓舞人的水平更强。
嗯，塔子哥是这种，这个塔子哥属于招商讲师吧，应该算是
传销大师、
招商讲师类型。
所以塔子哥的话，再说获得俱乐部的支持力度的话，还是塔子哥获得的支持力度大一点。艾米里的话，毕竟想要的人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嗯，
扎哈和佩佩中间，他想要的扎哈还是没买到嘛，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再者就是第三个，接替的一任传奇，他要怎么办？他能怎么办呢？就像莫耶斯一样的呀。是的，所以不能够苛求太多了。那我不喜欢他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个人魅力，而是因为啊某些吹他的球迷，懂得吧？
您说的可是
镜面打法，
您可能直接可以把这个卡这个字儿可以说出来。
卡，
不，我有个朋友，
我们拒绝拉踩啊。
我认识一个枪迷朋友，长沙的枪迷朋友，他也叫那个。
他也叫那个，
对对对，所以不能误伤他了。
哎呀，
所以不能误伤他
了。那应该这么说吧，你应该说的是那个，哎呀，拥有自己超话的那个卡是吗？
对，镜面打法，
嗯，
是吧？镜面打法消除了扎卡的副作用。这句话我还，
贝克街可能到现在刚刚反应过来，
没有，你
好几年了，
说第一个字我早就知道了，我是最老的一批，
确实，
在群里最老的一批
创始 VIP， 创始 VIP。
嗯，
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让我很惊讶。
没关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嘛，这也倒正常。
理解了，
是
理解了。那其实，第三趴是一个这个回忆趴啊。那一位老人聊完，我们来聊另一位故人，就是这场比赛的马丁内斯啊。
哦，内斯
啊。
哦，
剥夺他马丁的这个权利，就他叫他内斯。
是一门
又没马、
这个、
又没丁，就是内斯。
步兵是吗？
咱们怎么说？马丁怎么了？
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角度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门将究竟应不应该参与到角球的这个争抢当中？啊，这个赛后其实看到了，确实是艾梅里啊，艾梅里直言不讳啊，
嗯，
艾梅里直接的就是其实有点出来这个点，就是他对于马丁内斯的这一次的私自一个上抢，其实是很不满的，
嗯，非常愤怒。
也有媒体猜测，对，也有媒体在猜测说，会不会因此而拿掉他的首发位置，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两位怎么看？支不支持？觉得？在就是已经在最后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争的时候，这个门将上前去争这个头球，觉得支不支持？两位来看一看。
肉老师，
从结果上来说的话，肯定是不支持的呀。就这一场的结果，哦，不对，这一场的结果应该是支持的啊，毕竟胜利的是我们，对不对？但是要想一想，这个时候反正都是输，输一个，输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对啊，君不见
啊，
这阿里松啊，那个绝杀，
嗯
嗯，
也是门将啊，
但是
去争那个，
其实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啊，
争那个头球嘛。
就是、红烧肉其实红烧肉的这个想法应该是说，多少还是支持一点的，因为毕竟多一分胜算嘛，对吧？反正输一个也是输，输两个也是输，对吧？我既然已经输了，那我就无所谓了，哎。那针对这一点呢，其实外媒有很多媒体有在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门将上前之后，这个争抢头球，他的进球的这个效率，
嗯，
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而且是确实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确实很罕见啊。
嗯，
这个你说一年到头能见几次门将？上去争头球，把这个头球顶进的，这个确实很少。
嗯，
啊，那这个效率和他所承担的这一个再丢一球的这个来相对比的话，值不值？贝克街觉得是值不值？
嗯，说值不值之前看一则新闻吧，就是艾梅里赛后对马丁内利弃门而出的这个球，我们看到
内斯，内斯，内斯，
哦，好，内斯，内斯啊，就是那个球，我看到的新闻是非常不满，他公然在媒体上表达说，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的门将在第90分钟的时候可以弃门而出参与进攻。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数据，但是也许100次才能门将打进一个球，但对手可能就会有20次的反击机会，然后打进10个球。所以今天发生了这种事儿。然后媒体又问他，是他的那个内斯的行动是否得到了你的批准？艾梅里的回答是，他是擅自行动的。然后这则新闻其实就是表达了他很愤怒，然后他这个丢球跟我没关系，是他擅自弄，所以也从侧面表达出来了，真是臭鱼烂虾一锅宰一锅了。就是咱且不提内斯，艾梅里这个人的人格魅力真的很差，这个时候你去对媒体公开的去表达这个，无疑是首先给自己甩锅，我当教练没毛病，是他们的问题。那其次，你还想不想回去带队了呢？你对你手底下的球员是这种态度，甩锅的这种态度，那谁还会去信任你，把你当主教练去尊重呢？那么其二就是内斯这个人，这段时间吧，对咱们阿森纳球迷来说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自从他得志了之后，成为咱说世界级的门将，甚至是世界杯冠军级的门将之后， 的各种的，包括他之前各种的言论，就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门将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能感觉出他的那种兴奋度，就是我天下老子第一了，所以我今天要冲上去，那个倒数第二个球是我的头撞进去的，最后那个角球我一定要将功补过，就这种感觉，因为我是世界杯的门将，是世界杯冠军级的门将，我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能看出这两个人，一个内斯一个埃梅里的性格或者各方面的东西。那最后说门将到底该不该最后的时刻去争顶这个角球，这个我们作为球迷来说不知道教练组到底是有没有多少多少数据去分析去权衡这个利弊，最终得出这个结论说到底该不该，一百次是不是只能打进一次，然后反而给对手二十次的反击机会，是这种观念这种东西。但是单从咱自己球迷这种娱乐的角度咱自己聊的话，觉得最后反正已经落后一球了，上呗，上了你万一整顶进去就是3-3，你要是没顶进去2-4被人打了一球那也无所谓了，反正还是输，就争口气呗。所以咱们玩笑的话说的话，我觉得还上去争一争也没什么毛病，但是人家球队是职业球队，人家有自己的战术安排，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数据分析，所以人家怎么说又是另一个情况了。所以三哥就是这样。
嗯，对，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对错，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对错的，因为确实刚像这个贝克街有聊到一个点，就是你针对这个球队对吧，你球队有这样的安排或者你球队有这样的战术，那你就去执行就好了，你球队没有这样的，我觉得去不去也无所谓，你不去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没有对错啊，就是全凭个人或者是全凭球队啊，你球队需要你就上，球队不需要你上你就别上，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作为门将啊，因为我本身自己也踢门将，那我作为门将其实我是不喜欢在这种时候去上去的。
嗯，
因为说句实话，我可能跟两位的观点都不太一样，就是我说句实话，我不希望从我的手上再多一个丢球，
嗯，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可以说我这场比赛没有进，但是我不希望再从我的手上去丢，这个是我作为门将的一个观点。当然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没关系啊，丢一个也是丢，丢两个也是丢，对吗？输一个也是输，输两个也是输，但是。不要小瞧净胜球的优势，那个对吧？这个本赛季我们这个对吧？
净胜球，
你看前两天把我憋屈的，这个表情包都发不了，哎，因为什么？
嗯、
因为净胜球优势，
是对
对吗？虽然说我们立马就夺回来了，对吧？
嗯、
但是确实，你看有那么一天我不能发表情就很难受，
是
对吧？所以说，哎，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我觉得。其实说句实话，作为门将而言，门将的头球本身就不是他的主练，他的优势在于他的身高，他优势在于身高，但是他的落点的判断，可能跟你平时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我说实话，
跟防守的时候
不一样，
对，进攻的时候和你站在门前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真的不一样，因为什么？门将的视角一定是我的手的视角，
嗯，
你知道吧？他的一个是包括摘球，包括这个拨球，对吧？
嗯、
包括我用拳击，我不管用任何方式，我的视角，我对落点的判断一定是手的视角，
嗯，手
的
高度，
我的手是我的，对，我的手的高度是我的主，这个主角的视角，
嗯，对对对。
那但是你对于投球，你对于进攻而言，那就不一定了，那你这个落点的判断可不一定了，所以说其实这个也会有一定偏差，但是当然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这不一定代表着这个真正的这个实际情况啊，但是我个人会是这么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针对这一点上面的话，我可能会支持说门将不用上去，门将守好自己的位置，守好这个防线就好了。对，所以说这个是大概的我的一个想法啊，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吧？可能比如说听众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表达出来，对吧？
嗯、
那其实今天聊的这么多，我们包括从新到聊到旧，包括针对下一场我们未来的一些阵容的一些规划，其实都有聊到。
嗯，
那在最后的最后啊，
哦，怎么说？
我想再聊一个点。
什么点？
那这两天，因为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是2月20号，
嗯，
啊，这个在19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哦，什么事
啊？这个可能很多的枪迷啊，最起码是枪迷，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这个最近在各个群基本上都有在聊这个事情，包括在微博上面也炒得很火热啊。
您聊聊。
哎，就是这个事情，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已经出来道歉了，所以说我就不再去过多的阐述这个事情，这个中间的这个对错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委吧。因为有一名枪迷去到了外地，去到了另一座城市，那想去参与到这个城市的观赛活动，但是呢。中间又出了一些这个问题，啊，当然了，就是这个城市有没有举行这一场观赛活动还未定啊，但是后面会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一些行为啊，这个事情本身已经过去，我就不再做这个过多的一些评价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针对这件事情本身，我们想来告诉大家的一个点是。当你去作为一名枪迷，作为一名球迷啊，可能你不一定是阿森纳球迷，你可能是其他队球迷。OK， 你去到别的城市去之后，想去参与到当地的这种观赛活动，因为说句实话，这个球迷气氛还是很好的嘛。因为我们一块儿看球的话，确实这个说实话大家都喜欢，对吧？大家一块儿去看球，开开心心的，对吧？赢球了，我们喝个酒庆祝一下，对吧？这个输球了，还笑哈哈，对吧？我们这个抱怨两句。对吧？也能找到共同话题，其实挺好的，那当然了，你如果想去参与到这种事情当中的时候，我首先是希望大家先去提前了解，希望大家提前去了解，首先当地有没有去这个举办观赛活动，就这一场有没有举办观赛活动，这是你要提前了解的。如果说没有举办，我是不建议你去。私下去约别人的这个组织里的人，哎，那他不办，我来办，你跟着我来，我是不太建议这种行为的，
但也不熟啊，陌生的城市，
这
对呀、啊，
这个我说，那所以说就牵扯到他要这个要进群嘛，要进群想去这个对吧？你要不办的话，那我就拉几个人出来办嘛，对吧？我是不太，我个人我很不喜欢这种行为的。我说实话，这个我个人的色彩啊，这个不代表节目色彩，
纯个人啊，就是纯个人，想喷就喷他啊，就是跟我没关系的。
对对对，想喷喷我，哎，当然喷我啊，你可以到我的这个微博上随便喷啊，我微博上也有这条微博转发啊，你可以来我的微博下面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不喜欢这种行为。首先，怎么说呢？你不要去打乱别人的这个安排，你去。很唐突、很冒昧的一个方式进来，或者是去做一些行动、做一些行为，这个其实我可能作为什么摩羯座，还是说作为中国人固有的这种思想色彩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不要去轻易的冒犯，或者是说做到有一定的礼貌，好吧？这是第一点，就是先去看对方有没有办。啊，如果有办的话 ，OK， 好，到了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询问？那我，是怎么样报名参加，对吧？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球迷会啊，已经有很多城市的球迷会，现在会有开通一些这个公众平台，对吧？包括一些公众号啊，包括官方微博啊，对吧？包括这个抖音啊，或者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渠道，它可以去进行报名。对吧？哎，比如说我现在到了天津，对吧？我现在，这个
想看一场国安的比赛，
这个，哎呸，
哎，挺好，哎，想看一场国安的比赛怎么办呢？你自己打车去北京看，
哎呀，就我现在哎，看我现在就想找贝克街，哎，我就觉得贝克街特别有意思，哎，我就想听他这个给我一边讲着单口，一边给我哎这个。对吧？跟着一帮的人一块儿，对吧？我们大家一块儿可以聊得开心，哎，那首先我就要了解当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错，
有了，好 ，OK，我要去问一下，哎，对方怎么去报名呢？对吧？牵扯到一些问题，比如说，首先，
报名费呀，5000块呀，
人家有没有？
啊，
你说整不会了，
继续继续。对方有什么？
哎，嗨，那看，首先人家是不是这个有限制，对吗？比如说我有人数的限制，哎，比如说像广州，对吧？那比如说我要求在室内，比如说我在电影院，或者是我有一些固定的场地，我要去为了提升我的这个观赛体验，或者说提升这种质量，那我就要做一定的人数限制，因为室内是限人数的，我不可能说无穷制的这个往里面加人。那 OK， 比如说，哎，这场我限200人，那我是不是要去考虑到我要去抢这个位置，对吧？你不能说，哎，我又不认识你们的人，我又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你给我加上呗。那我觉得这也是一样的不礼貌，很唐突，好吧，尊重当地的这个规定。那其次就是说，哎，人家的报名方式是什么样子，对吧？哎，包括刚刚有说到的收费是如何的，对吗？你既然想去参加，那你就去适应别人的规定，
是，
好吧？这是我需要我建议大家去关注的第二个点，就是提前了解规则，对方的规则。那第三个点，那就是我经过了报名之后，这一次我记得好像广州也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会有放鸽子的情况啊。这个是我也确实是很建议大家啊，这个我就不批判了啊，我很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事情，哎，我来不了，或者是我真的这个确实临时的一些这个安排啊，打断了我这个原有的一些计划，那请个假，对吧？你最起码说你让这个组织者最起码知道，这场我可能会空出来两三个位置。哎，那如果说真的有人来了，比如说刚刚那一位，哎，他这个外地来的，对吗？哎，他就想强行插在我这200个人当中，对吧？那我本来原定的计划，我这个人数已经满了，那我现在空出来两三个位置，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哎，这个刚刚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来呀？对不对？哎，那有新的看到的，比如说我没有加入组织的，没有加入这个球迷会的，我也有啊，不可能说我这个组织已经把这当地已经吸纳完了，对不对？哎，我路过了看到了，哎，我也是阿森纳球迷啊，哎，你们怎么组织这个活动了？我不知道啊，那能不能我临时啊，对不对？我这个空降一个呀？
你不是北京国安球迷吗？
哎。
对，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陕西长安竞技啊，陕西长安竞技、啊。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那其实针对这个事情本身的话，我大概其实想说的是这一套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啊，就是说在这个事情背面之后，我们想来看到的一些就是当地的这种就国内的这种球迷群体的一些观赛的一些方法。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这个观赛指南啊，可能没有参加过的，我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怎么搞啊？对，你来听听，哎，你了解一下，你应该去提前知道哪些东西，对吧？你应该去这个配合哪些东西，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应该去尊重的，互相的尊重嘛，对吧？这个人家也说难听点了，说实话，做球迷会这个东西真的挺累的，真的挺累的。说实话，真的你费力不讨好，
对，
哎，搞不好就挨骂，没必要的。人很多人其实就是凭着一腔这个热情在这支撑着呢，没必要啊，没必要。所以说，互相尊重，好吧？那个，我记得好像贝克街好像针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观点的。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其实没有，就一个小的观点，就是真心换真心嘛。就是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想和大家一起的话，如果你不认识人，你就纯陌生一个人去，那就是真心的去问人家，人家如果不太接受或者是怎样，那就罢了，也无所谓了。那如果人家接受你，那就是真心的去，真心的去看球，然后参与活动结束就真心的走。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很和谐很好，就是真心礼貌，然后真诚，交朋友嘛，玩嘛，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也是其实人生最美好的追求嘛，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挺好，我就这些。
是的，不要在背后骂人了。
确实啊，这个
我说不要，就是不要去啊骂人嘛，不要去攻击他人嘛。
这个是两件，你们两个现在聊出来的是两件事情了啊，一个是这个让不让你去的问题，对吧？另一个是不让你去之后，你这个后续的一些做法问题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红烧肉说的这个点是真的是这个事情的一个这个症结所在。我说实话，这个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但其实这个事儿就圆满已经解决结束了，人家都双方都很和谐，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
评价，就也挺好，也挺好。
对，哎，握手了，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了，
都是
不分对错了，
成年人。
对
对对
对对对，
哎，对，都是对吧？虽然说，哎，这。但是对吧最起码人是多大人了对不对，
就不展开评论，
该说是
对，就
笑一笑而过吧，一笑而过吧，
哎，对，一笑而过一下，不能再继续评论了
没事，我到时候把你的微博也圈出来
跟没关系啊，我路过的，我这个
大家啊多骂骂仨，
那其实哎我不怕，
不要来骂我呀，
其实今天其实今天确实聊的很多了，那我们两位也很久没有跟大家一块这么尽兴的聊过了，那以后在后面的节目希望这个赛季我们拿出更亮眼的一些表现，两位也可以多去聊一聊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儿了，我们就准备下期再见了，跟大家再说个拜拜吧，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各位，
拜拜各位，希望那个表情包能发到赛季结束。
那太好了，
行，好，拜拜
okay, 拜拜。The champions Arsenal standing on the brink of the extraordinary, something unique in modern football, going through a whole season undefeated. It's Ruud van Nistelrooy to win it for Manchester United, and it's in the Anderson. And it's missed again. Amazing.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